今天在西湖边上办点事。金庸先生是特别喜欢西湖的，金庸先生有个书房就在那边的位置。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金庸和他的武侠世界。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
不一日过了钱塘江，来到临安郊外，但见暮霭苍茫，归鸦阵阵，放眼但见江边远处一湾流水，绕着十七八户人家。
有趣的灵魂，雅望璀璨的星辰，我是李自然。前几天在西湖边上想和大家聊聊金庸，结果呢时间不凑巧，那期节目没能录成。今天呢到了南浔，这个地方呢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古色古香的，我感觉更加的适合录我们这一期金庸的节目。而且这一次呢准备的也更充分了一些，我昨天凌晨还起来拍了几个夜景，这一次也可谓是更加的走心。金庸先生呢去世了，这个如果了解我的话，大家应该都会知道，我这个视频呢是不煽情的。这个我坚定的认为啊，能够传世的是作品而不是情绪，所以今天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金庸。我的朗读水平是非常一般的，今天是挑战一下自己，如果读得不好请大家原谅。金庸先生的影响力应该讲是在所有作家里面排名第一的。即便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金庸小说的普通人，也很难摆脱他的语言带来的影响。比如说现在人们在谈论一些高手过招的时候会用到华山论剑这个词，说一个人深藏不露的时候会说这个人像一个扫地老僧。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典故，比如说葵花宝典等等，这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另外呢他还深刻地影响了一批互联网的公司，最典型的比如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早期的员工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花名的，这个花名呢基本上都是早期员工啊，基本上都是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马云也是一个金庸迷，他的那个花名就叫做风清扬，这是金庸小说里面一个高手。现任的阿里巴巴的 CEO 张勇，他的花名叫做逍遥子。在海外呢可以说这个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武侠，甚至很多人学习中文，因为出国很多年这中文忘得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动力学习中文呢？就是因为想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说在这方面呢，这个金庸在延续中华文化方面是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的。金庸先生啊，他的文笔非常的好，而且呢他非常在乎自己的作品，他曾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三次规模很大的修订。可以说他是以一己之力把武侠小说这个题材啊让它成为了一个文学的分类。因为在他之前呢，武侠小说往往被人们认为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举个不太恰当例子，比如说评书吧，这个单田芳先生他的评书讲得非常好，但没有人会认为评书的那个稿子是一个文学作品啊，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更加通俗的东西，不是文学的东西。其实在金庸之前呢，大家也认为这武侠小说嘛就是通俗小说，和文学呢是没什么关系的。但在金庸之后呢，大家开始讨论这个金庸在作家中的地位究竟是怎么样的，然后金庸的作品呢究竟有多少文学的价值。那当人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金庸的小说当作严肃文学来看了。现在呢我认为武侠小说也成为了一种文学中的正式的一个分类。金庸先生呢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本身也做过编剧，可以说是科班出身，他的文字功底呢非常的深厚，而且他写作的特点就是画面感极强。和金庸同时代的有另外一个武侠小说的大师叫做古龙， 古龙的写作风格呢和金庸区别也非常大。古龙先生在写作的时候会花很多的笔墨来渲染一个意境，而且呢古龙先生很少去描述这个动作。比如说两大高手对峙了很久，突然有一个人说我输了，你在古龙那种意境描写下你觉得哇非常的酷，但是你拍成电视的话你就觉得这个画面感其实是很差的。再比如说小李飞刀吧，小李飞刀这个角色古龙从来没有描述过他是怎么出手的，用哪一只手扔的飞刀，这个飞刀是怎么被扔出去的，从来都没有写过。但金庸在小说里呢，你看他写降龙十八掌也好，或者写某一种武功也好，从来都会写得很清楚啊，这个手腕怎么一翻，或者是这一掌伸出去就指向了你哪几个大穴怎么样，他这个动作是描写得非常非常清晰的。这当然和金庸先生这个当过编剧也有关系，所以说金庸先生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动作描写得很清楚，给读者的画面感很强，然后呢这样被翻拍成电视剧的话就会比较简单。金庸先生的用词啊非常的精准，也不矫揉造作，他呢这个能量密度其实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很多人以为金庸只是写的流畅而已，但其实他的这个文笔非常的精炼，很多篇幅你剪一个字都是剪不掉的。这又导致了这个他本身语言很流畅，又没有多余的字，所以他的这个能量密度是很高的，他就可以以很短的文字把这个故事的剧情推进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说读者读出来读起来才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这其实是和他深厚的文字功底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金庸不光是对写作本身，他对很多学科包括地理历史易经诗词可以说是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这个金庸先生的写作时候他的逻辑也很严密，很少出现一些在逻辑上不合理的地方。当然如果硬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在网上大家也反映过这个他在男士给男士疗伤或者传功的时候是从来不需要脱衣服的，对吧？但当男女一起练功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疗伤的时候啊，往往就需要这个赤身裸体相对才行。另外呢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是太夸大了密集的作用，经常是一个人掉到山洞里掉到悬崖下面，或者是偶然间得到了一本什么秘籍，然后随便练一练就能成为顶级高手，比人家辛辛苦苦练习几十年的效果还要好得多。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不是太好的，因为这就导致很多人就觉得特别梦想想得到一本秘籍，对吧？特别想速成，而不是扎扎实实的这个去修炼自己的内功。前几天我看新闻上少林寺在这个怀念金庸先生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石碑嘛，有很多人在现场去摸那个石碑，被摸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石碑上的秘籍这两个字。这秘籍两个字呢都被大家因为摸的太多这两个字都发亮了，所以说可以见人人都有一颗想获得秘籍想一步登天的这种心情的。但整体来说金庸先生的这个逻辑是非常严密的，这些逻辑上的严密呢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据说金庸先生有一幅地图，在这个地图上呢他会标注上在小说中出现的各个人物的位置，随着剧情的推进这些人物移动的时候他也会改变地图上的这些标记，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每个人出现在他一个合理的位置，不会让一些本来不可能遇到的人遇到了，或者是出现人物的瞬间移动等等 bug 的情况。而且金庸先生呢对地理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很多他应该去过的地方很多，而且他很善于描述各个地方不同的地理特色。这里呢就给大家读几段金庸先生对地理特色的描写。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射雕英雄传》中金庸是怎么描述傻姑所在的那个村落的。
不一日过了钱塘江，来到临安郊外，但见暮霭苍茫，归鸦阵阵，放眼但见江边远处一湾流水，绕着十七八户人家。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金庸是怎么描写繁华的杭州城的。
这时洪七公坐在骡车之中，周伯通等三人放眼望去，但见金钉朱户，画栋雕栏，屋顶尽覆铜瓦，镌嵌着龙凤飞香之状，巍峨壮丽，光耀异目。
在《倚天屠龙记》的第一回，金庸描写了 少林寺的景象。他是这样写的：
这石质深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但见少林寺层崖刺天，横若裂屏，崖下烽烟飘裂，寺中钟声随风送上，令人一喜风俗之气。
我特别喜欢他在《天龙八部》中描写无量山的这一段。
只见左边山崖上一条大瀑布如玉龙悬空，滚滚而下，倾入一座大湖之中。大瀑布不断注入，湖水却不满意，想来另有泄水之处。瀑布注入处湖水翻滚，只离得瀑布十余丈，湖水便一平如镜，清澈异常。月亮照入湖中，湖心也有个皎洁明净的圆月。
金庸先生的小说表面写的是武侠，他的里子呢其实是儒释道的精髓，他有这种教化人心的作用。比如说他很早就告诉大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对吧？他描写的其实不是武侠，而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完美人格的想象。比如说金庸先生在他的理论里面，一个人最重要是内力，就是讲究的是内在的修为。这其实和儒家的一些思想是非常快的，是非常像的。就当你的内在修为好了，那你在这个内圣外王嘛，那你一个人有很高强的内力，你再练其他任何的武功都是非常快的。有很多的文艺作品，你站在艺术的角度看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站在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呢，就未必然。比如说很多年前有一部影视作品叫做《古惑仔》，那部作品呢，你站在电影的角度来看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但你站在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因为它宣扬的是一种暴力美学，是一种热血的兄弟之情，有多少人多少青少年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就走上了小混混社会青年之路。但金庸先生宣扬的呢是侠义二字，他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种下了一颗侠义的种子。有多少人在做好事的时候，在见义勇为的时候啊，想到的自己是在行侠仗义，是感觉自己像一个侠客。大侠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单词能够与之对应的，在英文里面呢有英雄这个词，但是没有大侠。有人说金庸先生为什么没有拿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是我觉得是中西方这个文化差异，很难有一种形神兼备的方式能够把金庸先生的小说翻译成英文版。在西方世界的英雄这个概念其实和我们东方的大侠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西方的英雄比如说蜘蛛侠，在平时呢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有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才变成蜘蛛侠，才变成一个英雄。所以说英雄的本质是用来面对危机的，只有当危机来临了人们才需要英雄。但是大侠呢，人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大侠。大侠在动武的时候是大侠，不动武的时候还是大侠，甚至很多大侠呢不屑于动武，而且呢他在任何的时候都活得像一个大侠。所以说我觉得东方的大侠是比西方的英雄更为高级的一个概念。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大侠呢，甚至和武功高低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在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有江南七怪，江南七怪的武功呢在小说里面是比较低微的，但是呢不妨碍他们一诺千金，把18年的时间远走漠北培养出了徒弟郭靖，又把这个自己的徒弟郭靖培养成了一代大侠。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当时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江南七怪的设定，感觉他总是想拆散郭靖和黄蓉这两个人。但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金庸先生描写的片段，在他知道自己错怪了，在柯镇恶知道自己错怪了黄蓉之后啊，猛打自己的耳光，甚至呢要自杀谢罪。这一段描写是这样的：
只是他素知师父性情刚愎，不听人言，说死就死，义无反顾，说道：大师父，请你快到桃花岛报讯，请黄道主急速来援，弟子绝不是欧阳锋对手。柯镇恶一想不错，持枪便行，郭靖恋恋不舍跟在后面。柯镇恶横枪打去，骂道：还不快去，你不把我乖蓉儿好好救回，我要了你的小命。
大家可以看到这位柯大侠，他身为一个长辈，但是呢自己 错了就是错了，不需要找任何的借口，也不需要找个台阶，就是抓紧认错，然后甚至还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可谓是光明磊落，这才是真正的一代大侠风范。这个呢和武功的高低是没有关系的。我现在呢作为一个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需要包装，有的时候需要处处提防，但是在我的内心中始终敬佩像柯大侠这样的人，胸怀坦荡，嫉恶如仇，不愧不作，堪称吾辈楷模。如果说江南七怪一生都是光明磊落的，那么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段正淳，这一生风流成性，亏欠了很多人的感情，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那么像这样的人能不能当一次大侠呢？在《天龙八部》这部小说里面，有一次萧峰和夜明十八骑被困在少室山，面临的呢是慕容复、丁春秋、游坛之带着数千名高手的围攻，可以说是势如雷软，已呈现出必败之象。这时候段正淳又给他的手下说了什么呢？段正淳低声向华和艮、范华、八天石主人道：这位萧大侠与我有救命之恩，待会危急之际咱们冲入人群助他脱险。范华道：是。向拔刃相向的数千豪杰瞧了几眼，说道：对方人多，不知主公有何妙策？段正淳摇摇头说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尽力而为，以死相报。大理众士齐声道：自当如此。这里面最打动我的呢是不需要什么理由，段正淳没有给大家说我们一起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伟大的事业，大家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仅仅是恩怨分明而已。大丈夫恩怨分明，尽力而为，以死相报。那大理众士在听到了段正淳这番话之后，他们的反应什么呢？他们觉得没问题，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于是大理众士齐声道：自当如此。所以说一个人可以武功不行，可以身份低微，可以苟且过、卑鄙过，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侠这个词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条件。